这个，总之，日本的侵华，以我那本书的基本结论就是，绝不是像我们的外交辞令和一般书籍上所说的，日本侵华仅仅是少数军国主义者策划，日本人民没有责任。最近温家宝又在说这样的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叫外交辞令。但事实是，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由民间人士推动，政府不采纳。好多民间人士写了这样的书或做了这样的事儿，被政府处死或逮到监狱去。比如刚才我讲的《与内混同密策》的作者，长期来在监狱蹲着，写完了以后，那个发动这个2026事件的武士，在1935年全体被杀死。但是过了一年多，这些被杀死的武士的主张立刻付诸实践，都是民间包括少壮派武这个军人所推动的。几乎所有侵华侵略中国的那些点子和对必要性的论证，都是民间人士干的，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到中国来踩点儿当间谍，都是大部分人是浪人做的，没有政府背景，他们自己自费自愿地踏到中国土地上来。画地图，然后对风土民情进行研究、写书。他因为日本人跟中国人不一样的，中国人对这不管，中国只知有家，未知有国。而日本人呢，一般的国民就是国家就是我的，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哇，你到日本一个老太太一看中国人就谢罪说啊，我们过去侵略你们了，非常抱歉。他觉得是他错的。中国即使很有那种国家意识的人，那种内心感觉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所以中国败就败在这个地方，当然日本成也成在这个地方，败也败在这个地方。所以金宗应该说一个说在这个日本的侵华文学史上，还是应该写一笔的，还是很重要的。我在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这本书当中，详细的剖析了这个侵华战争前后、前中后，日本文学界如何配合鼓吹对中国的侵略。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关于晋中，就说这些。我刚才讲日本实景文学两种形式，一种是戏剧，一种是小说。那么小说呢，我们主要讲一个人叫井原西鹤。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富商出身。那个，一开始对家业还管一些，后来把家业全给伙计，他自己呢就专事创作，一开始写排协，就是我上次讲那个讲排协的时候讲的实属排协，就是他创作的。一昼夜除了喝点水吃点饭以外不休息，连续做排协五七五七七五七五七七，达到2万多少首，2万几千首的记录。就是他的脑子非常活，这个思路很活跃，就是这个人挺聪明。写排协呢，写了段时间，大家觉得太俗了，他后来他就转向了，就开始写小说。小说的第一部小说叫做《好色一代男》，考学后一大一奥特考。好色一代男，这日本就是日语就这么写的，我给他译为一代风流汉。这个当时我在翻译井原西鹤的时候，没有敢把这个小说翻译成中文，因为那个是80年代中期、中后期出版的后期，不敢翻译，因为那时候思想还很拘谨，整个社会也一样。 它出问题。所以后来呢，就有人把浩特液的难题译出来，也没什么。就现在来说，现在完全没有什么。80年代以前就很有什么，你们没法想象30年以前中国人脑子都是怎么回事。比如我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讲这个《诗经》古典文学，《诗经》第一篇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写什么呢？老师不能老说是后妃之德呀，老师写什么呢？写爱情。这个老师就觉得爱情这俩字儿，就说半天就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是又不得不说，说出来以后所有的女生都羞愧的低下了脑袋，男生也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说爱情这个词儿也得有点太什么了吧。那是80年代初期，那时候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实在是奇怪。但是你现在你们听了以后觉得恍如隔世，是不是？那你要翻译什么好色之类的，那怎么行呢？当然80年代在政治层面上思想比较解放，在学术层面上思想比今天还要解放，但这个层面上不行。好色这个词在日本是个美学词汇，不是咱们中国的一般的词儿。它有两个叫法，一个是写中国的好色，这中国词儿，中文词儿；一个是色号 ，ilokonomi， 日语词，都是一样的。中国的好色是一个纯粹的道德上的贬义词，不是一个中性词，就是个贬义词。我说这个人好色，是对这个人羡慕的意思吗？和表扬的意思吗？不是的。但是要在日语当中说这个人好色，那就看情况了，很大程度上是这个人风流的意思。我在中国说这个男人好色，我不能说这个女人好色，而在日本可以说男人女人都可以说好色，这是中文的语境和日文语境的不一样。所以西鹤写了好色一代男，接着就写了好色一代女。好色一代男以编年体的形式写这个男主人公从7岁到60岁的这种鱼色经历。7岁的时候就会谈恋爱，就想谈恋爱。这句话主要是反对这个儒家的所谓男女7岁不同席，这恰了一个传统哈。其实7岁懂什么呀？他就从这写起。这位男主人公叫士之介，也挺有意思，很诙谐啊。士就是世间，世界介就是普普通通的，像草根阶层的，就这意思哈。这个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士之介而已，所以就拼命的追求人生享乐。最后呢，有统计，大概和20000多个日本女性，好几千个男性发生性关系。到60岁的时候，觉得狭小的日本已经没什么可玩头了，所以就约了几个朋友，坐着一个船叫好色丸，到外国去探索新世界去了。这个小说就到此结束了。这个小说呢，通篇都写这个，所以按过去的文学评论方法很简单，只有这个色情作品，不用多说。如果是贵族阶级这么做，例如《源氏物语》他们这么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的评论方法就是，那是这个阶级的腐朽没落的表现。那么这是一个新兴阶级，刚新兴，你不能说人家一干这种事就腐朽没落了吧？刚刚开始上升就腐朽没落了吧？没有，那怎么办呢？怎么评价他？ 所以我在书上对这个做了分析，大家可以看，就是书上是怎么写的，在我简单的给大家再提示一下，就对这种东西否定很简单，腐朽的生活方式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但关键是我们怎么理解当时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市民阶级有了钱又没有身份的制约，就说自己的行为没有受到更多的制约，不想上流有身份的阶层有些事不能做，市民阶级又有了钱，那么必然他要去纵情声色之乐。当时江户时代无论是大阪还是东京，享乐场所非常的多，就像今天的中国的城市一样，享乐场所太多了，在这包括理发店、这个澡堂、茶馆、剧院，这些东西都是享乐场所，而且都跟性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实际上和当时商品经济兴起，市民阶级成为一个阶层，这样这种世界性现象有关。我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对比过同时期的英国，英国当时也是在十五、十六世纪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这么一批人。在东方的遥远的日本，差不多同时也出现了这么一批人。英国是一个西方岛国，日本是个西方岛国啊，东方岛国，这俩人的面积跟地理位置都很相近，社会发展的情况也相当相近。比如说英国现在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那么日本也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英国的国民性，英国有绅士道，日本有武士道，对，就是在这个国民修养比较好、国家意识比较强这方面，英国跟日本很相似，在国民整体比较有修养这方面很相似，但是在这种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说在扩张方面，在国家对外扩张方面也很相似，市民阶层的行事方式方面也很相似，所以两个极端，这个贵族阶层很贵族，市民阶层很放纵，直到今天英国也是，是吧？英国据说是世界上小偷最多的国家，有专注和文章专门反复多次的，我看到这样的描述，就是英国人有四分之三的英国人一生当中都偷过东西，英国的足球流氓在全世界是最野的，你就不能想象一个绅士国家一个排队都要把间隔距离在半米以上的国家竟然有四分之三的人偷东西。前些年九十年代中期有一个英国老太太到我家去，看到我们的防盗门就议论了一番，就说这叫什么，这叫防盗门呢，这东西要在英国简直是小偷就太简单就打开。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很吃惊，觉得英国的小偷这么厉害，因为中国人现在这个崇英美情节很厉害，只要一听英美，在我们这觉得挨个个都是有修养的，都高人一等的，其实不然，他们国家那些人就是两面性，就是阶层这个很明显，分层很明显。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只有解放情欲，在物质层面上这个吃喝玩乐追求享受，来说明他们自由了，他们有他们的权利，这样一来他们在这方面和传统的那些权力阶层，包括皇族、武士阶层、僧侣阶层，在行事方式、这个人生价值定位方面有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东西。一般来说解放思想 无论东方和西方，在市民阶层这种解放思想，对倒不是在纯思想层面上，而是在肉体层面上，先解放肉体和情感，然后再解放思想，无论东方西方，这都是一样的。这个大家可以把东西方社会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一点。我在这儿分析，我说像这个世之介这样的纵欲行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一种恶的行为，但是恰恰是恶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他说历史上的正是历史上那种人类最恶劣的贪欲、权欲、情欲等，成为历史发展进步的杠杆。我觉得这很辩证的，这话说得很对的。如果人们没有这种贪欲、权欲、情欲的驱使，社会就不能往前发展。很难设想我们的人都变成了印度式的小乘佛教那样的没有情没有欲的佛教徒，这个社会会有什么发展？这是不可能的。就人不能满足的欲望驱动的人不断的去追求去创造。你比如说美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美国社会是最纵情享乐的社会，可以说美国人是为了纵情享乐想尽了一切办法。这次奥巴马来到中国，又给中国借了8000万亿美元。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觉得中国还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借个钱让美国人享受。美国是全世界借外债最多的国家，同时美国的生活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所以这一点大家必须意识到。这个中国人传统农业社会的人不可想象，就是我借那么多钱享受，我心里我不踏实，我晚上睡觉都睡不好，但是美国人睡得挺好。他就借钱，而且基本上不承诺还，甚至不用还，因为他还的方式很简单，只要开动机器印出票子来就可以了。但是他又不能印太多，他把印太多他的货币导致崩溃，只要货币不崩溃，他爱怎么印怎么印，美联储掌握这个权利。就是美国的特权在于他可以制造钞票，他愿意制造多少制造多少，制造钞票好多国家玩命干活赚的钱为了拿到他那张钞票。所以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美国人的声色享乐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以美国实际上是一个个人的道德最宽松，社会上个人的自由最多，同时社会问题最严重、最不安全、邪恶问题最多的国家。所以美国在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指数，当然物质消费，全世界像我们中国人十几个人也比不上一个美国人吧，对吧？我是城里人，就是消费的东西、浪费的东西，这个东西它的美国最高，但是美国在其他方面的生活幸福指数在全世界占20几位，因为社会问题很多。比如说持有枪支这种东西，任何一个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对枪支管制都非常严格，像日本简直对那个刀子的管制都很严格。美国为什么允许个人有枪，什么意思？然后好几届政府跟国民征求意见，说咱们把枪都收上来吧，大部分国民不同意，不同意就不能收。所以在美国每年几万人就无辜的死在枪口之下。要是叫中国有了枪，你可以想象一生气把枪拿起来就开始扫射，这了得吗？中国每一年估计要死几十万人都未可知。有了枪太容易杀人了，他在美国走在街头就很这不知道从哪射的枪。前几年有一个杀人狂，前几个月刚判刑，就是专门狙击手，就他领几个小孩专门趴在窗户里边射人，一般是一枪毙命，根本查不出谁射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去了以后有什么安全感？而且前年不发生一个事情吗？有一个中国人去了以后，到美国去以后不太熟悉情况，一个院子挺大，家庭的院子，一个院子挺大，他进去了，人一喊他，他听不懂，结果人一枪就把他毙了。结果法院判决杀人的无罪，因为你闯进别人院子，别人让你制止，说你是谁，这就停步，你不停，那别人肯定一枪把你毙了。这在中国这种情况有吗？没有。所以美国的社会发达，是因为美国人的欲望几乎不加克制，各方面的消费欲望不加克制，所以美国的社会发达。那么相反的例子就是北朝鲜，国家对什么欲望都加以克制，结果北朝鲜不发达，不发达到连饭都吃不上的程度。所以恶在社会发展中作用，虽然它是恶的东西，它是有作用的。正如在文学作品当中，恶和丑占有极大的比例，但是文学作品因为是审美的，所以有恶和丑，这些东西啊都是相反相成的东西，都是不能一概否定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不能得到发展，主要是存天理去人欲这样一种儒家的道德决定的，把人欲去掉了，那我们社会不让发展了。那些有利于人生的，有利于人民享受的那些生活科技的发明创造就无从产生。西赫除了写了这个好色一代男以外，还写了好色一代女。好色一代女是模仿中国唐代唐文成的游仙窟，唐代有小说叫游仙窟，仙是神仙的仙，窟窟窿的窟。这个小说在中国已经完全散失了，几十年前才从日本抄回来，就日本保留的这个本子，是个唐传奇用文言文写的小说，是一个就等于是一个老妓女的自述，写这个老妓女到六十多岁了，觉得也就人生也就这样，就隐遁在山中，有三个男人正值壮年，为爱情苦恼所折磨，就跋山涉水找到这个老女人来给她请教关于恋爱的问题。所以这个女人呢就跟她讲了她一生的经历，小说从这儿开始写起，完全是一种自述体写的，写了她从十几岁遇到六十几岁种种的风尘经历。要说好色，用八十年代的眼光来看够好色，但是今天看来无所谓。包括一代男一代女，还有后来的五人女之类的，因为日本人对色的描写不写细节，不加渲染，只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就可以了。